一位中年发财的富翁，他为自己买了一幢豪华的别墅。请帮我，他满意的看着自己这样的一幢豪华的别墅，思想着我还需要什么。他望着大厅中央的一个墙壁，突然想起要在那个墙壁上挂上一幅代表平安的画，平安才是我现在最需要的。于是他开始出巨资要请人来画这幅平安画。他很快就找到了两位著名的画家，其中一位性格温和，作品属于上乘一流，能够忠实地表达客户的要求。第二位性格古怪，但是作品却是独树一格。所以这个富翁准备请两位画家同时来画这幅平安画，到时候再选择其一挂在他的大厅上。一个月以后，这个富翁来到第一个画家的那里，他看到了一个我请你帮我调一下这个，还是不好使，请那个楼上帮我放好了。对，好，请放这张图片。对，那他看到的一幅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和煦田园，他看到暖和的太阳照着一片稻田，田间的溪水潺潺的流，也看到红窗绿瓦的小庄小房间，烘托出一份平和和平安的景象。富翁满意的买下了这幅画。两个月以后，他来到了第二个画家那里。第二个画家指着墙壁上的巨幅画像，这就是你要的平安画。富翁一看，到处是惊涛骇浪，天上的乌云，狂风大作，哪里有什么平安可言？富翁心想，你有没有搞错？正当他要发问的时候，他的目光被这画面上的一个亮点所吸引。谢谢。那是一片丛林，借着丛林的亮点，他看见了一棵树，在那个树上有一个鸟巢，一只猫头鹰正在那里安然地打盹，浑然不觉外面的惊涛骇浪。富翁看着那只在狂风暴雨中打盹的猫头鹰，他一下子就领悟了画家的用意。真正的平安来自于你内心的平静，而不在于外在的拥有。富翁领悟到这个层面，他高兴地买回这幅画，挂在了他的墙壁上。这个故事也带给我们一个提醒，正是我们今天这段信息所要探索的一个平安的真谛。我请大家一同来读这今天的经文，我分三段，也代表我们今天的讲道大纲。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请。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突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丧胆呢？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了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这世界有 风浪，唯主耶稣是平安。主啊，我们求你借着今天的信息，就把这样的信念，把这样的信心坚定在我们的心中，指引我们一生的道路。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高孩子的口，我们这样的恳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这段经文给了我们三个画面。第一个画面就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很独特的风景。首先，这段经文告诉了我们，故事里的人物是主耶稣和门徒，也告诉了我们环境状况，海里突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紧接着，圣经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特别的画面，耶稣却睡着了。圣经为什么会这么写？圣灵要借着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些什么？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的第一个画面是，这世界有惊涛骇浪，唯主耶稣是平安。当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建基在主耶稣基督的磐石上，我们就具有那避风的港湾，我们就能够找到这样的一种心灵的平安。这就是画面带给我们的第一个信息。面对着世界的惊涛骇浪，主耶稣所要我们应有的心态，就是心中有平安，心中有平安。可以在这样的狂风巨浪中睡觉，就像那只安然打盹的猫头鹰一样，浑然不觉得外面世界的惊险。对于这来自外面世界的风浪，请放下一张。主耶稣要我们所应有的心态，就是心中有平安，心中有平安。主耶稣为我们树立一个信心的榜样，让我们在这世界的风浪中可以学习信心的功课。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面对这样的困难的时候，我们会像那些门徒一样，心中会有恐惧和惊慌。主耶稣告诉我们，耶和华坐着为王，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我请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请。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神赐给我们这样的宝贵话语，当海上起飓风的时候，有主在船上，我们还惧怕吗？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可以接受这样的经文，但是让我们在实际中活出来的时候，我们仍然带着那种惧怕，带着那种困难。所以圣经用不同的经节，不同的故事，帮助我们建立这样信心的功课。我们在北美的基督徒似乎很少可以体会得到，海上突然起了暴风，船被波浪掩盖的一种情况。但是在中国的大陆，特别是老一代传道人的身上，他们经历过无数次这样的光景：海上起了暴风，船被风浪掩盖。他们在这样的光景中，也真切地体会到了有主在船上的那一种信心，那一种神奇的经历。今天中国的教会正面临着一种相似的挑战，很多的教会开始经历到这样的一种狂风巨浪的冲击， 我请大家来看下面的一张图片， 这是中国的一个教会， 三江教会， 投资3000万人民币， 盖起了非常雄伟的一个教堂， 它最近被政府强制的拆毁， 很多的教堂的十字架 也被取缔拆毁， 一个惊涛骇浪 摆在我们国内的弟兄姐妹们面前， 他们要怎样的度过这样的一个困境。 我特别鼓励弟兄姐妹们 跟我们一起来祷告， 用祷告来托住他们， 随他们一同走过这样的一个惊涛骇浪， 让他们在这样的困境中 知道主作者为王， 主掌管这一切。 主耶稣曾经说过，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这世上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那世界。 这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信心， 这就是主耶稣坚定我们的力量。 使徒保罗在勉励腓立普教会信徒的时候， 也用下面的经文一起来鼓励大家。 我请大家一同来读下面的经文， 请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主耶稣 带给我们这样的力量， 带给我们这样得胜的确据和信心， 让我们在各样的狂风巨浪面前， 可以靠主， 可以借着我们的祷告祈求， 得以平安。 主要赐下这样的平安 在我们的心中。 这就是这段经文带给我们的第一个画面， 也就是第一个信息， 让我们在世界的狂风巨浪面前 靠主有平安。 紧接着我们要来看这段经文的第二个画面， 面对着世界的惊涛骇浪， 门徒惧怕丧胆而向主求救。 门徒，主啊救我们， 我们丧命了。 主耶稣的门徒有好几个是打鱼的渔夫， 他们是打鱼的好手， 也有无数次的经历面对风浪的挑战， 他们有很多的经验可以应对着世界的风浪。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画面， 当风浪来临的时候， 彼得、约翰都是很好的水手， 他们靠自己的力量与风浪搏斗， 但这一次的却不一样， 他们精疲力竭， 他们知道自己完全的无奈。 于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他们想起了主， 开始向主求告， 在极难中向主求告， 主啊，我们丧命了，救我们。 这段经文使我们特别的想到，我们面对惊涛骇浪，面对各种困难的一个光景，我们也是否像门徒一样这样的惧怕上当。在这里我请大家特别来思考一个问题，有主的同在，门徒为什么还会如此的惧怕？主就在船上， 门徒为什么还会如此的惧怕？因为主睡着了。主真的睡着了吗？外面的惊涛骇浪，主真的不知道吗？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主不睡觉也不打盹。请看下面的经文，我请大家跟我一同来读下面的经文。主告诉我们， 他看顾我们不打盹也不睡觉。请大家一起来读，请， 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也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圣经说保护我们的神不打盹也不睡觉，我们真有这样的信心吗？面对这世界的挑战，我们有多少时候可以有这样的信心？主耶稣这样的告诉我们，主耶稣在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给了我们这样宝贵的经文，告诉我们他要留下平安给我们。我请大家来读这段经文，请。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圣经在另一处经文《马可福音》中同样的记载了这段经文，这样的告诉我们，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海那边去吧。主耶稣已经告诉了门徒，我们要渡到海的那边。主的话语一定会成就，尽管有风浪的拦阻，但是门徒在这个时候却真的忘记了主给他们这样的应许，真正的忘记了原来主就在船上，原来主可以帮助他们平静风和海。我们很多的时候真的也像这些门徒一样，我们信，但是我们信不足，我们信不足。刘福礼院长，我们的正道神学院的老院长，有这样的一段话，成为他一生激励得以激励的经文，就是马可福音的这张经文。我请大家一起来读这节经文，请。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愿这段经文成为时常提醒我们的一个经文，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可以面对世界的惊涛骇浪，对主说，主啊，在你里面我有平安。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举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信心的故事，一个心中有平安的故事。一个宣教士在早期的美国来到一个偏远的小镇，在那里神感动他要建立一个孤儿院，来收养那些因着战争因着贫瘠而到处流浪的孩子们。那个小镇是非常的贫乏，没有特别的工作，很少的人。当他要成立孤儿院的时候，村民们都来找到他说，我们这样的一个小镇靠着我们这几个基督徒的奉献，怎么可以养起一个孤儿院？圣灵就感动他，他就继续的来建立起这个孤儿院。奇迹就这样的发生，各样的供应从美国的四面八方就涌到了这个小镇来。不仅他可以 有鱼，而且那个孤儿院还在一天一天的壮大，终于可以收养到100多个孤儿。有一年经济非常的不景气，外面的汇款迟迟的没有到来，大家不断的祷告，可是那些资助还是没有到来。有一天孤儿院终于花掉了最后一分钱。那天晚上，宣教士 Mary 来到神的面前，跪在床前祷告，他要祷告一整夜，来向神呼求明天的早餐在哪里，100多个孤儿他们的早餐在哪里。宣教士带着祷告就这样的睡去，一夜安详， 当他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他心中充满了平安。于是第二天早晨，他继续的带领全院的同工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照样的告诉大家我们的早餐以前怎么做，今天我们还怎么做。于是孩子们都坐在了桌上，一个个的盘子摆在了孩子的面前，但是是一个没有食物的空盘子。同工们看着这个宣教士说，我们当怎么办？宣教士 Mary 说，我们开始做谢饭祷告。于是 Mary 就开始祷告，她是这样祷告的：亲爱的天父，你是供应的主，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当他这样祷告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孤儿院的门铃就摁响了。一个卡车司机走进来说，我是面包店运面包的卡车，现在有一车的面包要运给你们。于是工人们抬进了一箱箱的面包，摆在了那个空盘子里。孩子们看着这个面包就感谢赞美神，他们就开始吃起这个面包。原来是一个旅馆早晨开一个会议，有100多人的会议向面包店订了这样的面包，那个会议突然取消了。于是他们就告诉面包店的老板说，把这个面包送给孤儿院吧，我们的会议就取消了。孩子们吃着这样的面包，突然间觉得还没有喝的牛奶在哪里。就在这时，第二个门铃被摁响了，一个运牛奶的卡车司机冲进来，他说，我的卡车运送牛奶到一个地方，不幸在你的门前抛锚了，要修这辆卡车，要把所有的货物卸下来，要花一天的时间才可以修好。那我问过公司，他说，你既然停在孤儿院，就把牛奶捐献给孤儿院好了。于是一箱箱的牛奶就这样的运进来，倒进了孩子们的杯中。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是怎样的一个应许，这是怎样的一个信心。宣教士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这样信心的榜样，告诉我们神的应许从来不会落空。这就是这个故事，这就是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的画面，带给我们的信心。圣经有无数个例子帮助我们建立这样的信心。我愿意给大家分享圣经中的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16章。圣经，当保罗、希拉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被鞭打，被下在狱中，脚上带了木钩。他们承受这样巨大苦难的时候，他们在夜间就在监狱中大声的唱诗来赞美神。神迹就这样的发生，当他们赞美神的时候，监狱的牢门打开，他们的枷锁脱落，整个监狱就被他们沸腾，狱卒也因此得以信主。这段故事成了时常激励我们基督徒的一段故事。记得去年我们的宣教年会，戴居中牧师曾经举过这个例子。戴基中牧师有一个最大的心愿，不知大家还记得不记得他这样的分享。他说，有一天我到天家的时候，我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要向神求一件事。他就分享了他求的是什么事。他说，我要听一听保罗和希拉在监狱中唱的那首歌，那时候给我们力量，激励我们 有这样大信心的那首歌，我要听一听，他们受那么大的苦难，还有那样的喜乐和平安，我要听一听那首歌。我鼓励弟兄姐妹们，将来我们到天家的时候，也跟他一起来听这首歌，带给我们平安和喜乐的歌。第二个例子是记载在但以理书的第六章。但以理他向神祷告，为他的选民切切的恳求，遭到 总长和总督的陷害。总大力乌王年间，他们立了一个禁令，禁止除王以外向任何一个人来叩拜，来敬拜，向任何的神敬拜。如果发现，他们就要把他扔在狮子坑中。于是这样的禁令被王盖了玉玺，变得不可更改。但以理他有一种负担，他要为自己的选民祷告，希望神的怜悯临到选民，早日的回归耶路撒冷。那但以理为什么愿意冒这样的生命危险，每日三次来祷告？只要回到列王记上的第八章，当所罗门献殿的时候，所罗门曾经这样的向神祷告过。他说，当你的选民以色列得罪了你，他们被掳被遣散到世界各地的时候，如果他们在那里向着耶路撒冷祷告，主啊，求你垂听，求你怜悯他们，让他们可以被掳回归。但以理不忘记所罗门献殿时的祷告，所以在被掳他乡的地方，他一日三次打开窗子，向着耶路撒冷跪下祷告，切切的渴望有一天神可以垂听他们的祷告，带领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但是这样的祷告面临到了挑战，这样的一个祷告需要他付上生命的代价。就在这个时候，但以理一日三次仍然不改变向着耶路撒冷来祷告，于是他就被告到王那里，于是王就不得已来执行他的禁令。王非常的不愿意去杀害但以理，所以王这样对但以理说，你所侍奉的神他必救你。迫于他禁令的无奈，迫于总督总长的压力，王执行了这个禁令，但是他回去一夜没有合眼，一夜没有吃饭，他进食来为但以理祷告，他相信他的神必救他。第二天早晨，王战战兢兢地来到狮子坑边，哀声呼求但以理，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平安吗？但以理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了狮子的口，叫他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在王面前都没有做过亏损的事。这样的一段经文，我请大家试想但以理那一夜在狮子坑中怎样的度过，怎样的度过。我曾试着想象了一下我自己啊，在狮子坑中啊，周围的狮子在你面前走来走去啊，不用说它咬你一下，它吼叫一声拍你一下的肩膀，我也吓昏了。但是但以理他有一种安详，有一种平安。我请大家一起来读这两句话。好，请。平安是保罗希拉监狱中的歌唱，平安是但以理狮子坑中的安详。平安是从信心而来，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主就会把那样出人意外的平安放在我们的心中， 使我们可以面对世界的狂风巨浪。接下来我请大家来看是画面的第三个画面，主责备门徒小信，为他们平静风和海。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很美的画面，主耶稣被门徒叫醒的时候，他就来到船头，对着这风浪，风你住了吧，海你静了吧。于是一个神迹就在他眼前发生，所有的门徒都看见这样的一个神迹，耶稣为他们平静了风和海。在这样的一段信息的过程中，我请大家特别要建立一个信念，这个信念也是我们指引我们一生的道路。那为你征战的乃是耶和华你的神。约书亚记中的经文激励了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走上了得胜的道路，这段经文也坚定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带领我们走向成圣的归途。圣经中有无数个经文，有无数个故事，就是要帮助我们建立这样信心的功课，让我们知道那为我们征战的乃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不靠自己的才能，不靠自己的智慧，不靠我们很高的学历，不靠我们 CEO 怎样的一个 title。 神告诉我们，那为你征战的乃是耶和华我们的神。诗篇这样的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我们靠的是使我们得胜的耶和华。愿这样的信心，这样的信念从此指引我们一生的道路。这里我特别愿意给大家分享几个圣经中的故事。第一个就是基甸，四世纪基甸士师带领以色列人以300破10万的故事。那外族入侵以色列，基甸被神呼召出来，来拯救以色列民。他征召了22000个以色列的勇士，但是耶和华神对他说：“你招的人太多了。”于是基甸打发他们回去，只剩了10000人。耶和华神对他说：“你的人还是太多了。”于是神启示他用喝水的方法，最后挑选了300个勇士留下来。他们面对的是10万敌人，于是神告诉他们：“你就用这300人去征战吧。”于是他们不是拿着武器，他们拿着号角，拿着火把。当他们吹角赞美神的时候，神的神迹就在那里发生，那10万军队就被打败，就溃不成军。第二个例子更加的惊人，就是约拿丹，他以2个人只身杀败了非利士人的10万精锐部队。从此也留下了约拿丹的一句名言，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这样的说。我请大家一起来读这节经文，请。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当非利士人来入侵以色列的时候，扫罗刚刚做王，征召了3000以色列的军队，但是约拿丹知道他们没有办法去面对这10万非利士的精兵。于是约拿丹这样的对他拿兵器的人说：“我们不妨下到非利士人的营中去，看看耶和华神要怎样的成就这样的事。”于是他们两个人拿着2件兵器，仅有的很少的兵器之一，就来到非利士的营盘。他们奋勇杀敌，然后耶和华神就使 非利士的营大乱，于是敌军就溃不成军。接下来的一个例子是约沙法王的例子，记载在历代志上的20章，也留下了约沙法王这样的名言：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就单单仰望你。我鼓励弟兄姐妹们，让这句话成为你永远的指引。当你不知道怎样行的时候，你就像约沙法王一样的祷告。大敌当前，约沙法王面对强敌来到神的圣殿中，撕裂衣服对神这样的祷告：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单仰望你。于是约沙法王使赞美的团队走在军队的前面，神就是神迹使得敌军大败。接下来的两个例子是大家特别熟悉的出埃及记中以色列人过红海的例子。那以色列人没有费一兵一卒，神行奇迹，把追捕的埃及的军队埋在红海中。这样的故事激励我们，这样的故事告诉我们，那为我们征战的乃是耶和华我们的神。那下面的最后一个例子讲的是约书亚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攻破耶利哥城的故事。他们渡过天然的屏障约旦河，来到敌人的面前。他们在吉甲行歌里，吉甲行歌里是什么意思？那耶利哥离着吉甲只有1个小时的路程，如果敌军出来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没有一点战斗能力，就要全军覆没，渡过约旦河，失去天然的屏障。于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他们做了一件大事，在我敌人面前摆设筵席。神让以色列人围绕耶利哥城运行，他们吹角的时候地大震动，耶利哥城就整个倒塌。所以那为我们征战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通过这么多的故事，我们看见圣经要告诉我们的道理，时刻的让我们记住，我们要仰靠我们的神。当我们不知道怎样行的时候，无论外面的风浪怎样巨大，我们的眼目就单单仰望神。这就是这段经文带给我们的3个画面，也让我们建立这样信心的功课，知道主要为我们做，他要赐下他的平安给我们。我们来总结今天的信息。我们知道这3段的经文告诉我们3个这样重要的信息。我们请看经文中的信息：这世界虽有惊涛骇浪，唯主耶稣是平安。面对这世界的惊涛骇浪，主要我们所应有的心态，心中有平安，心中有平安。尽管我们经常会惧怕，但主要不断地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信心中成长，在成长中坚定，在坚定中更加的信靠仰望神。虽然我们像那些门徒一样，我们会惧怕，我们会上当，但主要造就我们，主要坚固我们，主要建立我们信心的功课。最后我们更要明白，那为我们征战的乃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眼目要单单仰望神，坚定信靠，使我们不惧怕，得以有平安。这就是这段经文带给我们的3个信息。当我们听完这样的信息，我们可以带着这样的信念回去，我们可以在未来的世界中，无论怎样的艰难险阻，无论怎样的困境，我们要靠主得平安， 靠主得胜利，这就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所要坚定的信念。最后我们来看今天的结论，平安是从信心而来。主耶稣让我们经历过无数的风浪，要建立我们信心的功课，让我们在这风浪中可以具备主所赐的平安。我请大家一同来读这样的经文，这样的经文是主赐给我们宝贵的财富，让我们在这样的经文中建立起我们信心的坚定。我一起请大家读这样的经文，请。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那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我们的主带着盼望离开我们，也把平安的信心赐给我们，让我们因着这样的盼望就可以得着诸般的喜乐，让我们的喜乐因着这样的平安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走向这一生坚定的操练，让我们经过各样的操练可以有那样的信心，靠主刚强，靠主得胜。今天的世界是一个扭曲的世界，今天的物质的需求充斥着整个的世界，告诉我们，我们把我们的信心扭曲歪翻转，但是我们靠着这样的信息，我们得以可以刚强坚定。记得在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我们的那时候流行一句口号，叫做找一个爱你的人做老婆，找一个你爱的去做情人。啊，今天80后90的口号跟我们的完全不一样，他们说他们是这样的一个口号，是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不要坐在自行车上笑。大家扭曲了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那个豪华的物质生活，我们真正需要的乃是心灵的快乐，心中有那一份平安。无论你有多少钱，你可以买多么豪华的房子，无论你有多少钱，你可以建造一个多么豪华的床，你可以建造一个黄金象牙所做的床，但是你不一定买来一夜安稳的睡眠。神告诉我们的心灵的快乐才是真实的快乐，内心的平安才是我们人生恒久的平安。我们不需要那黄金象牙床的物质美丽，我们要的是一夜安稳的睡眠。但愿这样的信息能够带给我们人生的智慧，也让我们在这样的人生智慧中活出一个属天的生命。下面我请大家一起来唱今天的回应诗歌，也为今天的这段经文做一个结束。我请大家一同起立，让我们带着信心来唱这样的诗歌，让我们借着今天神的话语，把那出人意料的平安永远地赐在我们的心中。
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耶稣，耶稣给你平安，耶稣。 身在你心里，源源永流不断。哦，耶稣给你平安。
再来一遍。
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耶稣，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真正平安，深深在你心里，源源永流不断。哦，耶稣给你平安。
副歌再来一遍，耶稣给你平安，
耶稣，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真正平安，深深在你心里，源源永流不断。哦，耶稣给你平安。
我们请音乐继续，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有一段祷告的时间。主耶稣，这世界有苦难，但唯有你是我们避风的港湾。主啊，借着你的话语，就让我们进入你的平安中。不管外面的世界怎样的险阻，不管惊涛骇浪怎样的庞大，主耶稣，让我们在你里面有平安。就像这首歌中所唱到，让那真正的平安深深在我们心里，源源不断的涌流。主啊，这是我们的恳求，这是我们的祷告，求你垂听。主啊，很多的时候我们软弱，我们信不足，主啊，我们信不足，我们求你帮助。主啊，就求你把那出人意料的平安赐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一生的指引，让我们在你的平安中建立我们信心的功课，让我们无论面对外界怎样的艰难险阻，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建基在主耶稣基督的磐石上。当我们不知道怎样行的时候，我们的眼目就单单仰望你。感谢赞美主，你这样的宝贵话语赐给我们平安的信心，坚定我们一生的功课，让这样的信心就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回去的时候，当我们散去的脚步临近的时候，让这样的话语永远的扎根在我们的心中，去指引我们一生的道路。这世界有苦难，但主耶稣，你是我们的平安。主，我们信不足的时候，求你来帮助，让我们不知道怎样行的时候，我们的眼目就单单仰望你。感谢赞美主，让你的宝贵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垂听我们的祷告，垂听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敬拜。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的恳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谢谢。